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第十八页第三行开始。我先把经文念几句：若在王子中尊是以忠孝。我们从这开始，这一品叫方便品，专门讲帷幕居士用各种方便法门来普度众生。那么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了，刚才念的呀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维摩居士他的方便法很多，因此用各种身份来度化众生。众生适合哪一种身份，维摩居士啊就以哪一种身份呢来度化他们。那么这里是讲维摩居士啊要度化那些王子啊，他将来要这个继承啊这个国王，因此呢他要懂得治国的道理。治国的道理很多自古以来，无论是大国小国要办治理国家的事情呢多得很。这里只讲重要的这桩事情。重要的就是讲教他们学这个忠信是怎么教啊？那些维摩居士啊就是示现呢，示就是这个表示啊，用他的身份表示出来，那么这就跟王子啊能够相处在一起。跟王子相处在一起就是教化王子，那就是讲忠孝。忠孝就是讲无伦呐，君臣关系，臣子对君主要敬重，那么儿子呢要对父亲尽孝，这是叫王子。他对现在他的父亲还是君，他说是臣要敬重。现在呢他父亲呢是他是父亲的身份，他自己就是 儿子的身份，要尽到孝啊，由忠孝，推广到无论，我们国家，自古以来就是讲无论呐，这个在国外，在印度那个时候也是讲无论呐。所以教他们要学忠孝，忠孝如何尽忠，如何尽孝，那可是不能要研究起来，那就多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这个过去这个尧舜时代。尧啊，把天子的位置禅让给舜。为什么禅让给舜呢？舜就是大孝子。舜的这个，他在家里边呢，对他父亲，对他的后母。以及后母所生的，他的弟弟，他这个家里边呢，他的父亲、后母，以及是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时时刻刻的都要陷害舜的，舜是，也是无时而不想到要尽到孝道啊！怎么样尽孝道？这个在孟子里面也讲的很多，讲历史在历史里面也讲的很详细，这里不能都讲了，所以就讲这个孝字啊。能够切实的从世间的孝子尽到最彻底、最完满的时候，就是圆满的时候，就成圣人。成圣人就是了生子，那个这样看起来，孝是重要啊。这里经文是由维摩诘师，教那些王子，王子在这里看起来，他这个忠孝是要将来是治国的，但是治国也要以孝、以忠、以孝来治国啊。忠孝讲的最圆满的时候，那就是超越了政治啊，不能是叫超越了，是叫这个，由形而下贯通到形而上的呀，就一以贯之，从世间的。君臣父子这个，这个孝，一直就贯通到出世间的那个孝道，这就是舜帝啊，他有先这个孝道先到圆满，他就这个成就圣人了。若在内观中尊化正宫女，这里讲的内观呢，是 在印度那个时候选择这个年纪啊是长年数 年纪很大了，而有品德也有学问，选他出来做内官。内官就是国君的这个宫内的，在宫内的当这个内官，他来教化宫中的那个女子，就教化宫女。宫女当然不容易教化的，这个宫女多半是感情很重，理性呢这个往往被感情呢把它掩盖起来了。那么就是一般所讲的情感用事。宫女里面，宫廷里面这个宫女要是情感用事啊，那宫中就是乱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选一个内官，化就是教化，教化宫女，教化宫女怎么教啊？化筝，教宫女啊，守住这个筝子，筝就是。正是对邪来讲的呀，正就是不邪呀。如果要邪的话，那就不正了。所以文某居士，这个视线这个内观，他到国君的宫内啊，来教化宫女。教化宫女就是要守住这个筝子，这个筝子就包含规矩，规矩这是比喻的话，你画图画圆的，画的方的，那就用规矩两种工具啊，不用规矩。圆圈也画不好，画不正确，方的你不用举那个方的也画不出来。这针啊，就拿比喻，用规矩来比喻，教他们守住这个规矩，守针。规矩就是礼啊，礼乐的礼，我们过去传统的文化，孔夫子教人学道从哪学？就是从礼乐上来学。礼的是，前讲就是要守规矩，讲到深处呢，就是讲礼让，让啊。让就是尧舜禅让天下那个让啊，尧舜禅让天下，好像是把天下让给人家。往深处研究的话，这个让啊，就是把我们众生都把这个假的身体呀、执着不放，把这个假的身体呀、当作我。凡夫众生自己都有自己的意见的， 也把自己的意见呢坚持着自己放不下，要人家尊重他的意见，他不要尊重别人的意见，这叫做在佛法里面叫法执。前面讲我是我执，我法二执。学佛呢，就要把这我法二执啊破除掉，破除一分就证到一分法身，也就是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见到一部分，破除的彻底，把我法二执完全破除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就儒家来讲，那就是成就圣人了。无论成就圣人、成就佛，两种生死都了了，在六道以内这个分段生死了了，除了六道，还有变异生死也了了。二死都破除干净了，那就成圣人成佛了。所以这个正字讲的就是礼，礼是由守规矩到礼让，这个是我们中国固然是这样讲，印度那个时候也是这个讲法，这样也是才了解这个正字啊，把宫女都把它化正了。当然了，宫女也不是一下就能叫她成佛了，办不到的。但是直到她从正上面来学，来学的话，她得到一个正的话，她就将来了不得，将来就是走上啊有世间的这个学术啊，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出世间的学术。若在数年，数年中尊念现福利，为我就是要这个视线在数年之中，在数年之中啊，他是数年之中的尊者，也受到数年的尊敬。那么他在数年之中啊，既是尊者，也受到庶民的尊敬呢，那他的就有责任来教化庶民。怎么教化庶民啊？就叫庶民啊修这个福，修福然后才有福报。庶民就是庶，就是当众多来讲啊，庶子就是很多很多的，民呢就是民啊，就是人民呢。庶民这两个就是很多的那些民啊，那些人民。这些这个人民呢，他没有政治地位的，他不在位，他没有这个很多财物，他是贫的， 不在位的呢叫做贱呢、啊、就是贵贱的贱呢、啊、贱与贵是相对的名词啊。古时候无论是中国是外国，在位的叫做贵，不在位的叫贱，嗯，有财富的叫做富，嗯，没有财富叫贫，是这样讲法。那么这些庶民呢，他既不在位，家里也没有很多的财产，这为什么呢？就是由于他过去世没有做很多善事情，所以这一生到人间来啊，他是个这个庶民。那么他教化庶民怎么教化？令行不利啊，就是令，就是教化了，教化庶民呢，行就是兴办很多事情，兴办那个将来有福报的那些事情，比如说人家需要救济，那么有能力的人呢，就是随自己的能力就救济他人。这个救济有很多种，有钱财救济，有他自己能力来救济，很多很多，那么这个说明之中，要想求学，那么你有学问呢，就把这学问呢来告诉他，就像中国的孔夫子啊，有教无类呀、啊，凡是依照这个礼数来求孔夫子教他的话，孔夫子一律来教化他，这就是教化他，那么自己就是修了福报了，叫那些庶民呢修这个福，修福包含，你先教育庶民呢有学问。说明有学问呢，他也可以辗转是教化他人。那么这个说明没有很多的钱财呀、啊，没有很多钱财，那是不要说哦，你不管呢，你把钱财布施出去啊，将来就有钱财进来呀、啊，这个不可以说。为什么呢？为母就是在家人呐、啊。他不是出家的，出家人可以这么讲啊，在家人不能说啊，在家人你要量力而为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把你自己家里，自己家里的人生活所需的那些财产，统统不要布施出去，你将来怎么出来啊？怎么那个财源从哪来啊？所以是。一个在家人，要培养这个修这个福的话，在财务这一方面呢，量量自己能力，有多少能力啊，才做多少功德啊。那么这个这是就财产这部分来讲的。那么学问刚才讲过了，这个平民呢，你要好好来求学，有了学问呢，布施出去更好，还有很多啊，还有无畏的那个 一般人受到这个恐怖了，受人家威吓了，这个在一个陷入到这个受恐惧的那个环境之中啊，你呀、啊、能够有多少力量，你能够救助他，也是修福啊。所以这个维摩居士叫庶民修福，就在这些方面来修啊。庶民要想将来在这些方面来修福啊，一者他要好好的求学，再者呢，他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，正当的职业，然后才能养活自己，养活家里的人。那么这个有多余的，可以来救济他人。所以维摩居士啊，叫庶民行福利啊，行就是那个造啊，那个兴办那些有福报的事情啊，就包含这些事情在当中。那么这个要教化老百姓呢，这样修啊不容易的。所以维摩居士啊，他在庶民之中，既然受到庶民的尊敬了，他就要用讲起来这几方面呢，说起来很多啊，他需要有种种的方便法门，来教庶民来办这些有福的事情。叫庶民来修这个福，福当然不是就近的，只有福而没有慧的话，慧就智慧啊，只修福不修智慧啊，那学福不能成就。但是呢，只修智慧啊，而没有福报啊，这也不行啊。比如我们在这里研究维摩诘经，也有相当的条件我们才能在这里研究啊。这些条件就是福报，没有福报不能在这里研究这部经。不但这部经，无论是哪一部经要去学，都要有福报。没有福报就是想学啊，他就有很多的障碍，这些障碍很多，不需要这个详细的分析了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福报的人呢，想研究佛经啊，那些障碍就让他不能够研究。所以修福啊，有福报啊，才能够来研究佛法。所以观经开始里面讲，就讲修三福，可见的这个福很重要。下面，若在梵天中尊会议盛会，这个梵天就是在这个初禅天呢、 御节有六正，就是六御天。色界有这个四乘梵天，四乘这个禅天呢，禅天是初禅，初禅三天呢叫做梵天。这个为什么就是那个视线在梵天，也是一样，是这个梵天中，他是尊者，也受到梵天的人，就天人了，来尊敬他。他受了尊敬的话，当然要教化梵天的人，教化他就是要这个拿这个智慧来教他。在印度那时候，有不少外道，其中啊修这个禅定，禅定修得好啊，可以升到初禅天。这个初禅天呢，它有这个有一般的这个那些这个梵天之人的有众人，就是也就是个跟人家一样的庶民呢，梵天中也有庶民呢，还有这个梵府，就是那个梵王，一种辅，一种辅助的，叫臣子。那么连到出山也是梵王，这三种啊，都在这个梵天出山这个梵天里面。梵天里面，无论是这个梵中、梵辅，辅就是辅助的或者辅导的辅啊，梵王，都是有很好的定功夫。如果在人家没有修很好的定功夫啊，升不到梵天去的。既然有定功夫，升到初禅的天上，他们就有种执着，特别是梵王，他就把他这个定功夫啊放不下，就执着那个定功夫。定功夫当然有定，也有一些智慧，但是那个智慧啊是普通的智慧，不是出世法的智慧。那么因此维摩居士啊到了梵天去啊，教他们学智慧。学什么智慧呢？佛家的智慧，学佛的智慧。所以这个叫慧义圣慧啊，慧是教慧啊，教他们学这个殊胜的智慧。这个殊胜的智慧就是佛家所教人的开智慧，就佛的慧。 下面，若在地师，地师中尊，视线，这个无常，前面讲的这个梵天呢，梵天的时候，这个执着的那个还比较浅一点，这个这里讲这个第四天呢，他的这个执着的更深。第四天是在这个刀立天呐、刀立天讲这个讲天上这些这些层次啊，第一就是四王天，四王天在这个须弥山山半摇，这个四王天，刀立天呢，在四王天之上，叫做刀立天。刀立天就在须弥山顶上，那么刀立天又叫做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呢？第十就是三十三天之中的一个一个帝王，因此呢他来治理三十三天呢，他自己算是其中一个天，那么他自己一个天呢治理其余的三十二天，那么这是第四天，就是刀立天呢，他的所处的那个天上的这个地位就是在须弥山顶上，为么就是要实现在这个三十三天上面，也是三十三天之中的这尊者受到帝师啊尊敬，那么他就是要教化帝师了，包括教化第四天的那些民众，教化什么呢？是现那个无常啊，实现无常的这些这些教法。在这个第四天还是在欲界呀、欲界有六层天吗？四王天、刀立天、这个夜魔天，一直到这个他化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一共六层。六层共同的，为什么叫欲界呢？共同的欲啊。这个爱欲，饮食、睡眠，这三种，爱欲的是啊，众生就是因为这爱欲 才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生死问题不能解决，这个是最严重的一种愚。饮食饮食也是一种愚啊。那也是你比如说我们人家嘛，我们人家讲究的是离不开啊，离不开爱欲，离不开这饮食啊。这个饮食不是我们普通人饮食啊，我们普通人家里日常的都要有饮食啊。这里所讲我们人家的饮食，到了那个大的菜馆里面吃的是山珍海醋，也是指那些。你这个一个饮食或者是请客，或者是到主人家里做客，这一次饮食啊，杀害多少众生啊！所以饮食这个欲啊，也是非常严重啊。楞严经里所讲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啊。人道众生现在啊，吃了个羊肉啊，涮羊肉啊，那个吃得很好啊。那个被杀这个羊啊，再一转世到人家来，到人家来他吃羊肉，那个羊肉啊，就是原来吃羊子的人死了之后又变成羊了，互相来吃这个肉啊。这里只拿羊子做一个代表来讲啊，那些这个家里养那个鸡猪啊牛，种种那些畜生，野外的这个打猎猎回来的那些野兽，那一句是说人是为羊，羊是为人，都要这样互相的呀来报应啊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饮食这个欲啊，害人太深了。天上这饮欲当然都不会杀生的，不像我们人家的饮食杀害这么多的众生。虽然在天上没有杀生，他的饮食啊，心，他讲饮食，心在饮食上面，执着这个饮食，他就没有心思来修道了。再讲睡眠，睡眠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我们人类众生来讲，过去的这个人呢，他没有午睡，那个时候没有午睡，他们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呀，晚间睡眠的很够的呀。除这个夜间睡眠之外，要再贪求睡眠呢，那就是修道懈怠了。我们精神之下，在工商业这个社会呀，不能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所以白天呢，我们要有午，中午还要休息一下，就是午睡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有午睡也是那个维持身体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啊，是需要的。如果在午睡以外，平常工作的时候还要睡眠，还要探求睡， 那就是不对了，那就懈怠了。所以讲那个三种鱼啊，爱欲、饮食、睡眠，特别在天上，他一谈到睡眠的时候啊，那就没有心思来修道了。他的心就是放在这三种欲望上面，就是欲界啊。我们在人家也是在欲界的这个阶层之内啊，所以我们人要有自己警惕，不要贪求这些欲，这三种欲来妨碍了我们的修道。那个在这个第十天呢，为什么就是要教化第十？第十天既然就是啊，爱欲、饮食、睡眠这些享受，很容易就能取得，不像我们人间的众生，这个不容易的。人家众生在这些方面要取得乐趣，满足这几种欲望，不容易的。我们自己想一想啊，别说其余的了，我们都是在家人，在家人要成一个家，这个家的最低的就是一个夫妇啊，求一个这个无论是男子女子，求一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人来结为夫妻，这就不容易了。那么那些有钱的人，是在贵族的这个这个位置上，他还要正式夫妻以外，他还有古时叫妾啊，现在不讲妾啊，叫小三呢。那么他要求小三呢，这个都是求的不好，人家把他事情揭发出来，就身败名裂了。这个这些事情呢，在人世间里，要想求这个三种欲，能够满足这三种欲望，既不容易取得，也非常危险。天上那就容易了，就是因为容易，他就在那贪求那里呀，不必讲求了，他自然就有啊，自然就有，他就执着的非常厉害，不肯放弃，因此他心呢，就为这些不求自得的这些大欲啊，这个这种大的欲望啊，来这个不肯学道，心就在这个欲望上面。为什么就是到这里到这个天上，他就叫啊，你所求的虽然不求自得来的容易啊，你不能执着，你必须要放弃。为什么放弃呢？你要懂得无常的这个道理。所以教化这里的人呢，以无常法来教化他们。 这个无常法不能详细的讲，详细的讲啊，我们人间的这个啊，这个是寿命啊，古说讲人生七世古来稀呀、啊，古人也说是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就很稀少了。现在呢，也人世间的这个生活这个条件呢都提升了啊，那么这个寿命就长一些了，寿命长，活到啊七十岁以上、80岁、90岁、100岁，甚至于啊120几岁，到了120岁已经够长了。人家120岁呀、啊，跟这个玉界天来讲啊，一弹指那么短暂，太短促了。嗯，那么这就是说，人在世间呢，你活着怎么样久？120岁，或者是活到130几岁，那就是长得不得了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130岁的人了。就算有的话，跟天上不能比呀、啊。一弹指，这个生命就完了。古人形容这个时间都是一瞬，眼睛一眨眼，这个生命就没有了。这些无常法，那么今天我们就研究到这里为止。